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
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千流氓电台之流氓之夜，我是李二狗。为什么这块要停顿一下呢？因为这个停顿我想表示很久没有跟大家就是用电台这个形式来见面了，因为最近不管是我还是鹏鹏都在忙各自的一些事情，至于是不是正经事儿，这没法定义，反正就各种有的没的，正经的不正经的，有屁眼没屁眼的事儿，每天都在忙着，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给大家录就是那种就我给他谝的这种节目。因为本身这个录节目，不管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大家听节目来说，都是一个娱乐消遣的事儿。如果太较真录着也真没意思了。但是惭愧的是，二狗在上个礼拜才意识到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说句对不起。但是我的节目呢，我还会每个礼拜依旧更新一期，或者两个礼拜更新一期。好，弹幕这么多，大家听没听进去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南山南，这个人叫啥我一直不知道，但是听最近好多人听挺多的，然后就放出来了。这歌叫南山南，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告诉我他唱这个歌的人叫什么。我刚才放这首歌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不想太打扰大家听这首歌。放这个首歌是什么意图呢？歌曲最后不是有唱到吗？南山南，北海北。虽然两个都是在北京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南和北这两个方向来说，两个相对的地方是两个很远很远的一个距离。我一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呢家里面给她安排了相亲，这个相亲的这个对象是一个理科的一个博士，还是一个硕士，留校博士还是留校硕士，据说非常非常牛逼。但是呢，我这个朋友她呢是那种就是特别感性， 然后反正也算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吧，所以能听我们节目的人，我相信不会特别偏理科那样子。然后呢，两个去相亲，昨天晚上他把这个事儿告诉我，我就特别奇怪，我说你跟他去相亲，你要跟他说什么呀？聊什么呀？你要跟他说崔健，他会说你太老土；那你要跟他说唐朝，他会说你太燥。你要跟他说左小诅咒，他会说你太不食人间烟火，那你他妈跟他到底说什么呀？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他可以跟那个理科男去说一说什么虫洞呀，一些什么量子运动的呀，一些原理啊，什么一些东西，然后从聊完这个天儿以后，我相信他从此以后对于相亲这个事儿就不会有再多再多再多的这种美好的幻想了呀什么的。想说的就这么多，至于你们听懂没听懂我也不多做解释。好，现在进到主题正题，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崔健的一首非常非常牛逼，非常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行僧。那个女孩，她在我转身不经意时刻轻轻唱，如果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亲吻我的嘴。这首歌收录在一无所有这张专辑里面，粉碎所有的道德，令那个时代瞠目结舌的词语，在20世纪年代末90年代的初期，崔健用他独有的方式和敏锐的感觉，把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新的象征都写出来唱出来了。假行僧更成为这张唱片中的经典之作。为什么说到它是经典之作啊？因为它不仅把那个时代的代表性的东西唱了出来，而且把颠覆那个时代、令那个时代的人瞠目结舌的一些词语也是唱了出来。所以说，这一张专辑或者说《假行僧》这首歌，可以说是两个时代的一个碰撞，然后衍生出来的一张唱片。所以崔健这个人的观察非常敏锐，他可以看到后面的人想要什么，想听什么。这首歌里面的这个古筝这个部分，就是上一次我们放那个安魂进行曲的那个网友弹的，所以他能真的是把古筝这个东西玩成一件摇滚乐器了。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我的秋天》。这首歌是在他当时抑郁症刚刚好从西安返回北京那段时间，然后对于他的这个抑郁症之间发生的一些事的一些总结，以及对于他之前的一些怀念。这首歌没有在中国大面积的流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困惑又很欣慰的事情。记得二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听见这首歌，真的是听得非常难受，真的非常难受，但是不敢多听。也许它是只适合在每年冬天静静的缩在角落，或者是漫无目的在街上徘徊的时候拿出来聆听，体验那种苍凉落寞的孤寂。这首歌首先枪毙掉的是一些号称民谣的东西，民谣摇滚既出，民谣那其实它就可以收拾收拾然后去世了。这首歌让我们认识到，民谣首先是来自心灵而非大街小巷。爱情，这首歌的爱情让所有香港的那捆子爱情的骗子显得更像是琼瑶的干儿子或者干女儿，我想这才是最纯粹的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咱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超载乐队的《祖先的阴影》。为什么我在这块用超载乐队而不是高旗演的超载乐队？因为这首歌在当时超载还没有就是怎么说半单飞这个状态，他还是在高旗还没有半单飞这个状态，他还是在超载里面一起就是一起造的那一群人其中之一。这首歌呢怎么说， 带来的是复古的主义和黑色的重金属。超载这支乐队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标准的金属乐队的和乐手的形象，高奇的唱腔令人匪夷所思。有人说他们和唐朝很像，但是在二狗看来，他们与唐朝相比，他们高奇和超载，他们在台上更具活力，五个人一起精准地甩动着长发的情景，总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但这往往掩盖了他们意义深刻的思想。 说完这个高旗之后，咱们提到了那个超载是吧，那咱们就听一下这首来自这个唐朝乐队，呸，我他妈就是咋瓢了，来自唐朝乐队的国际歌。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无数的无产阶级的卫道士，就是看大门的，骂得一无是处，但是在大多数人听过这首歌以后却认清了这类人的伪善嘴脸。记得当初是不少初茅庐的乐队在开始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首歌作为结束曲。唐朝可不仅是把这首歌配上了五和弦和三连音这么轻松，而是真正告诉了未来的摇滚人的摇滚的意义在哪里。但遗憾的是，仍有一部分人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有一种我找到组织了的感觉，从而出现了一批摇滚人中的流氓无产阶级和投机分子，以及一些狗尾续貂的翻唱跟风制作，这就是国际歌。这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依旧是来自高旗的，也就是超载乐队的低下头是人间。说这首歌是一首歌曲更不如说这一首歌像是一部摇滚的史诗，这里面的元素非常多非常特别，就像 solo 有一种日本 那种摇滚乐的感觉，但是它的编曲有这种怎么说金属柔情的这种风格，所以这种繁杂精巧的音乐编曲和效果可以说是创新了很多东西。高崎把深刻的精神、纯粹的感受都沉淀在里面，悲壮的氛围、跌宕起伏的表象、想象表现在每个音符上面，一气呵成，非常之痛快呢。
我记住对你的身体，知道对你的期待和背影，还是年轻的我飘向你的世界，不曾带着你Yeah.
这首歌呢是一个很多人不理解他，把他称为尾摇，就是尾摇中的尾摇的一个人，或者说把他称为农金什么土摇什么，反正各种各样不好的称呼加在他身上。这个人名叫做汪峰，这首歌是他的妈妈。这首歌呢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他是收录在汪峰的第三张专辑《花火》里面的。
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期待，灵魂的大门快要关。
就像超载变成了高崎 and 超载一样，此时的鲍家街也变成了汪峰 and 鲍家街。更彻底的是，除了汪峰，原来的成员均已全部离队。专辑里汪峰表现出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孤独和逃避。妈妈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次固定绝望的祷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基本古典和由始至终的贯穿，显得那么的心不在焉，昏昏欲睡。汪峰呢更像是喝得酩酊烂醉的失魂青年，独自搜寻在寒夜里，半醉半醒地絮叨着内心的痛苦。歌词里面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让人感觉这首歌倒并不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想念和深情，而是无助的挣扎和愧疚。所以在外游走的游子们，或者说是一再失足，家里说了不听劝的不良青年以及失足少女们，醒醒吧，回家看看你妈。
你听见了吗？妈妈，帮帮我。妈妈，你听见了吗？
用氛围打败你的意志，这是汪峰之前一直在遵循的一个道理。但是现在汪峰真的变了，这改变不仅仅是成为孩子的父亲这么简单。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被他的音乐打败。有人说汪峰音乐变得不再那么敏感了，缺少了狂躁和愤怒。这确实是我感觉汪峰最真实的一面。就汪峰现在的状态而言，你要是他写出早期的作品，简直是他妈在做梦。你觉得开着马六轿车的汪峰再次高唱就是这首妈妈，你觉得这一切现实吗？但不可否认，有些东西真的是值得怀念的。不管现在的汪峰变得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但是他曾经确实用氛围打败过我，或者说是在他的曾经用他的氛围打败了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一个怎么说，中国摇滚圈里面一个异类吧，或者说也确实是一个比老炮还要燥的一个老姐。这个人叫做罗琦，他呢带领着他的指南针乐队唱了这首《请走人行道》。那盘著名的摇滚合集《摇滚北京》让人们认识了指南针这支乐队。请走人行道这首歌则让人们记住了罗琦的高亢的女声。他的演唱除了可以用好听来形容外，更具有至今仍为大多数女歌手可望而不可及的穿透力。他的歌曲呢让出生在70年代的一代人沸腾，砸掉各种人为树立的偶像，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所说的人为树立的偶像，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是谁，我不多说，要不然我就是赵本山。那话怎么说来着，什么然而找月鱼早已看穿了一切，你们懂。罗琦让我觉得最燥最燥的事儿是什么，他就是之前跟别的乐队发生了一些口角，就是晚上演出完嘛，大家一块吃串去，就喝着酒可能喝糊了，然后跟别的乐队发生了一些口角，人家插拿酒瓶子就把人家眼睛戳了，完事儿人家就少只眼睛。然后他又去法国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因为戒毒。然后再次回来的时候，罗琦真的变了，再没有那种让人感觉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这么说吧，就很甜，然后很肆无忌惮的那种感觉了。在他回来之后，更多了一些的沧桑和一些稳重的一些感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千流氓电台之流氓之夜，让我们最后听着这首《请走人行道》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二狗，大家晚安好梦。然后最后提一句，晚上最近天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好被子，暖气不要开太大，因为二狗已经感冒了，我不希望我的听众们再感冒。好，大家晚安好梦，请走人行道，谢谢。